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他们的主，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来纪念这未来的这一周，从终于节到复活节这一周，主，让我们也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来纪念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你的圣灵跟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谨慎，我们的心是警醒，我们是带着祈求的心。求你祝福今天这一堂的信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讲阿摩斯书第七讲，主题是在恩典中站立得稳。今天信息的主要内容是从阿摩斯书第五章的后半段和第六章，就是我们刚读的经文。我们在上个礼拜的信息讲到，神透过阿摩斯宣告悬崖前的三个警告之后，以色列人仍然不悔改，因此阿摩斯预言，他说将有两场灾祸等着他们。这一段以色列人在恩典中堕落的历史，是一段负面教材的一个例子。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这些写在旧约圣经的信息，目的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希望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觉得旧约圣经很难读，不容易了解。但是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关系，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一起读。就好像我们使用望远镜一样，望远镜有两个镜片，一个镜片是旧约圣经，一个镜片是新约圣经。这两个镜片呢，联合起来，我们对焦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完全的一个属性和他的救恩。所以你看，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怎么样来引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他说，他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十二节，我们刚才读过的，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他说，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就是一个新旧约和新约引用的一个例子。这段经文指出两件事情，两件事情。第一呢，他说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哪些事是作为我们的鉴戒呢？第二点，站立得稳又是什么意思？站立得稳。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保罗特别强调的是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他说不是别人的看法，不是神的看法，而是自己的看法，是我们自己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对信仰的一个执着，然后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包括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这些想法和行为，到底你我对这个自己以为所理解的和神的心意有多大的差别。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主要内容。那你看这些类似的教导，也有写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当主耶稣对门徒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那我们要谨慎什么事呢？谨慎的事是说，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来累住你们的心，就好像把你的心给抓住了。这些世俗上吃喝享乐的事情，这些忧虑把你的心抓住了。他说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日子就是神审判的日子，神再来的日子呢，就好像网罗一样突然临到众人。这个日子呢，是要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主耶稣对门徒的警告是什么？教导是什么？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所以从这一段里面，那我们再来思想主耶稣说的话，他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心态很重要，我们心态很重要，我们要常常的谨慎，要时时的提醒，我们要常常的祈求。所以我们看到站立得稳的这个心态呢，不是自己以为，不是自己以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明白一点，就说站立得稳是什么意思啊？站立得稳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看过在英国哈、啊、白金汉宫前面呢、啊？这个站岗的卫兵呢、啊？啊，这是网络上抓下了一个照片啊。卫兵旁边有一个姐妹哈、啊，路人甲。卫兵就要被训练站着不动。那中国人学武功第一件事要学什么？站桩啊。当你站桩站得好，下盘稳固，全身就有力量。所以站立这个字的希腊文意思呢，就有站立，站着不动。所以从站着不动，它希腊文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坚信不疑，坚定的信念。这就是站立啊，站立得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8，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当时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的会众呢，正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当他们处在患难之中的时候，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坚信不疑，你们有坚定的信念，要靠主站立得稳，要有坚定的信念。所以因为你们站立得稳，这个坚定的这个见证呢，就大大的鼓舞了保罗和众同工的信心，使保罗他们也在患难沮丧的时候呢，因为看到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这种见证呢，也能够让他们呢大大的被激励起来。所以这里面呢、啊，讲到一个地方啊，怎么样来鼓励传道人呢？啊，鼓励传道人不是请他吃饭，是怎么样？跟牧师跟传道人来分享你们在主的经历里面靠主得胜的经历啊，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那我们的心呢就可以活了起来。所以接下来保罗又在3:13说呢，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就可以使你们在主耶稣同他众圣徒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可以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站立得稳呢，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展现的是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么说到这一点，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方式让我们众人呢能够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这句话呢，可以从彼得后书啊，从彼得后书呢，我们来了解这句话的比较具体的意义。在彼得后书1:10，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更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啊。这里面我们看到永不失脚跟站立得稳是有同样的意思啊，同样的意思。那永不失脚的原因是什么？若行这几样，那这几样指的是什么？什么事情叫做这几样呢？那我们从彼得后书的经文，我们倒着回去找答案。我们看到1:9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没有这几样的人是眼睛瞎的，他看不见，他决志信主的时候说，主啊主啊，我的罪你已经赦免我，看不见这件事情。那这几样又是什么？那我们再回去看1:8，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我们再看到彼得后书1:8-9呢，他指出一种生活现象，因为没有这几样，所以是眼瞎的，因为没有这几样，所以是闲懒不结果子。当彼得说这样子的人，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你知道这几样是什么吗？ 这几样是什么？当我们再继续的往回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彼得说，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请问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应当有这几样，我们应当行出这几样，其中的关键字是什么？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要殷勤来行这几样。所以在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观念，当我们谈站立得稳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站立得稳不但是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我们更了解说当我们要在主面前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必须行出这几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用阿摩斯书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从以色列人的生活，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刚所谈的站立得稳的这个架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讲道有两段的大纲，第一段的大纲呢，我们要从以色列人他一个负面教材的例子，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样是一个自己以为在神面前站立得稳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来了解站立得稳，我们对神和恩典要有完全的认识，我们必须把旧约和新约合在一起看。我们读圣经的话，不要断章取义，只抓住其中的某一节经文，那我们将自己的意思放进去以后，我们就自以为那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你知道人在这方面哈是很容易犯错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处境呢放到我们的决定里面。举个例子，有一个丈夫在结婚纪念日他忘记买礼物送给他的太太，这是不是一场灾祸的开始啊？忘记买礼物送给太太在结婚纪念日，所以那天晚上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太太整个晚上板着脸，最后呢太太把先生踢出卧房，他说给他一张最后通牒，告诉他明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在外面的车道上要看见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是可以在6秒钟之内从零跑到200，太太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太太一起床赶快从窗户看出去，果然有一个绑着彩带的四方盒子，哇，她很高兴，兴冲冲的冲到车道上把她的礼物打开，她发现这个礼物是一台浴室的体重计，他很生气的就把这个礼物摔在车道上就进去了。问题出在哪里？太太想要的是一辆跑车 Corvette 可以在6秒钟之内从零跑到200，可是呢他得到的是体重计，一样从零跑到200，这不是太太希望得到的，自己以为的想法很不可靠啊，会错意表错情，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当你对所希望的事情你有错误的解读的时候啊，你就带来一个错误的决定和行为。因此阿摩斯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以色列人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人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以为那个神来到的日子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这也是当时以色列人普遍的一个想法。他说神来的日子是一个圣战，一个凯旋的日子，是外邦人受惩罚的日子，是我们扬眉吐气的日子。但是阿摩斯告诉他们，他重新解释，他说耶和华来的日子对你们来讲也是审判的日子，不是只有对外邦人而已，对那些不义的人不作恶的人，那个日子是黑暗的，是有灾祸的，不是光明快乐的日子。所以在5章19节 在五章十九节就描述，他说那个日子好像是一个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他在描述说，人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逃脱耶和华的审判带来的刑罚。所以这节经文是用比喻的方式，他在描述，他说即使你侥幸逃过第一灾啊，你也逃不过第二灾，你侥幸逃过狮子在前面抓你啊，你也逃不过熊，即使你逃过了熊，但是当你躲到屋子里的时候，你扶着墙，那条蛇就出来咬你。这个比喻暗示了，在完全的审判下面，也是全部灭亡的一个结局。关于以色列人对神和恩典这些错误的认识，从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阿摩司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我们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那到底正确的认识是什么？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在二十四节，神说他所要的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请问公义和公平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了解公义的时候，它指的是一个人行事为人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以神的属性为基础。那公平呢，指的是一个社会正常良好的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是以神的律法为标准。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公义是一个有公平的人结出来的一个果子，生活行为的好结果。那大水滚滚江河滔滔呢，又表示说这个河水川流不息，永流不绝，表示什么？神所要的这个公平的秩序和公义的品格和态度，要在整个国家民族，在整个家庭，整个个人的身上永流，永远不停止。那你从阿摩司书的信息，从列王记上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有没有活出公平和公义永流不息的生活见证呢？答案是没有。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活出这种公平和公义永流不息的生活见证？答案有三个：有、没有、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没有也很好。你知道最危险是哪一种？就是你认为有但实际上没有，这才是最危险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心态啊，就是这种情况，自以为有神的保障。那我给弟兄姐妹看几张的照片，这个照片是在但拍摄的照片，是但的秋坛啊，但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所以你看到有一群人背对着你往外看，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看黎巴嫩啊，因为那边过去就是黎巴嫩。那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金属做的一个祭坛啊，祭坛后面呢有一个高高，就是那一群人站的地方，就是放金牛犊的地方啊，啊，英文叫 high place， 就是我们想可以翻成至高处。所以你看到那张图可以看得清楚吗？下面是祭坛，上面呢是摆金牛犊的一个至高处啊。所以这就是当时啊耶罗波安在伯特利摆了一只金牛犊，同时他在北边呢也摆了一只金牛犊。所以当我们谈到说以色列人啊抓住神的祭坛的脚啊，当作这是有保障，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这张照片，有没有看到这个弟兄啊？认识他吗？啊，举起手来跟大家认识一下，是哪一位弟兄啊？啊，这是林振龙弟兄，他抓住祭坛的脚啊，抓住祭坛脚，自以为有神的保障。那这是另外一个弟兄，是台福教会李宜昌弟兄，他抓住祭坛的脚。他们抓住祭坛的脚，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不是因为在拍照嘛，所以笑得很开心啊。所以圣经就说，自以为有神保障的人，在讨以色列罪的那个日子，神说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堕落于地。是什么？你自己以为有神的保障是没有用的，这个保障必须从神而来。所以当我们说完了这种自己以为有保障啊， 这种是害人不浅的一个想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纲，就说到了站立不住的一个生活现象。在第六章，阿摩斯继续的说到了第二个祸，他说你们以色列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呢所活出来的跟神所要求的那种无可责备的是180度的一个相反的方式。他说你们以色列人独自享乐自以为安逸无虑的人有祸了。他说因为神所赐的不是独乐乐，乃是众乐乐。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读到阿摩斯书六章一节，他说到安逸无虑的人。什么是安逸无虑的人？安逸原来的意思是信任，就是表示很乐观的认为生活可以完全没有顾虑，我的退休金够了，我下半生可以安逸的养老。这是一种自信，一种信靠自己，信靠你退休金的一个态度。所以无虑和安逸的意识也是平行的，无虑的意识就是信靠。那你信靠谁啊？你可以信靠神，你可以信靠人，你可以信靠你的财富。那这里面讲到说安逸无虑的人是信靠自己和信靠他的财富，所以表明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一种自信和一种骄傲过日子的方式。所以下面的经文就开始描述以色列人他怎样过生活。他说他们大碗的喝酒，大碗喝酒表示什么？有酗酒的习惯。他们大块的吃肉啊，吃那个最嫩的羊肉，是羊羔，小羊羔，吃肥美的牛肉，是不耕田的那个牛，它的肉最好吃。他们用上等的油抹身，上等的油是献给神的啊，是最昂贵的油。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以色列有没有大象啊？象牙进口商品，所以是有钱人的奢侈品。他们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目的呢是为了娱乐自己。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从六章一节到六节，这段经文的责备，他从态度和思想开始，他责备三种态度。他说自以为安逸的人，自以为无忧无虑的人，自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的人。说完了态度的责备以后，他就责备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什么？很懒散的躺卧在象牙床上，跟我们刚刚所读的彼得后书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是相反。很懒散的躺卧在象牙床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唱歌弹琴娱乐自己。这段经文最后用一句话作为结尾，他说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却不为你同胞里面还有那些人生活在困难当中很辛苦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你没有为他们担忧。所以弟兄姐妹，这里面指责的是什么？他指责的是以色列人，神给你的福气是要分享，但是你们把它当作聚宝盆一样占为己有。神的责备是你们没有成为把福气撒出去的管道。当我们读到了旧约圣经申命记，那个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美地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第二代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已经去世了，所以要带领第二代的人从一个物质条件很贫瘠很差的一个环境里面，进到一个物质条件非常丰盛牛奶与蜜的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告诉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他说你们进去要记得一件事情，因为神给你们这些诫命这些律法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善有公义的社会。所以你们进去以后，你们要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你要扶助贫穷的人；第二，你不可扬为不见。扬为不见就是装作没有看见。所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有没有尽到神的心意来建立一个良善有公义的社会呢？他们没有，这是神责备他们的地方。所以阿摩斯书六章说却不为 约瑟的苦难担忧，就是指以色列人不尽社会责任。那么这一点在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是这样讲，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啊！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耶罗波安二世带领的这个北国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从阿摩斯书学习来将旧约的一段历史的负面教材呢，我们要放到我们新约的一个思考里面。在非洲北部有一个沙漠叫撒哈拉沙漠，它以前啊被称为死亡之海，因为那个时候早期要进入这个沙漠的人啊只有一条路，叫做有去无回啊，有去无回。所以这个死亡的魔咒啊一直到了1814年才被一支考古队给第一次打破了。那原因是这样子，这一支考古队进到撒哈拉沙漠以后，在美丽的沙漠里面呢，他四处看到一堆一堆的死人骨头。那这个考古队的队长啊，他总是让大家停下来，然后选择一个高地挖坑，把这些骸骨掩埋起来，然后找一些木材或找一些石头给他们做一个简易的墓碑。但是这个沙漠中死人骨头太多了，所以掩埋的工作呢用掉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这些队员都抱怨，他说队长队长，我们是来考古的，我们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但是这个队长很固执地说，他说每一堆的白骨都曾经是我们的同行，我们怎么忍心让他们曝尸荒野呢？所以他们就沿路的这样子为死人骨头埋葬。以后过了一个星期，他们终于发现了在沙漠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这个古人的遗迹和震惊世界的一些啊遗传下来的这个古物。可是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暴，连续几天气候都让你不见的天日。到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手上的指南针都没有效用了，失去功效了。这个考古队也迷失了方向，食物和饮水开始渐渐缺乏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为什么他们很多的同行死在沙漠没办法出去。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候，这个队长突然想起来，他说我们不要绝望，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留下了很多的路标，这些路标是什么？就是他们一路上好心掩埋的墓碑。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些墓碑终于走出了死亡之海的撒哈拉沙漠。当他们后来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考古队的队员就这样感慨地说，善良是为我们自己留下的路标，善良是为我们自己留下的目标。当摩西在申命记对着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重申神的诫命律法的时候，他说你们照着神所给你们的律法诫命去做的时候，常常用这一句话作为结尾。他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视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于你。每一句的教导，每一句的要求，后面都告诉你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给你。他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要照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赐福给别人。你怎么样能够将神给你的福气分享出去呢？箴言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所以这里面我们开始了解，站立得稳就是在恩典里面，我们要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当我们谈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用很多堂的讲道来谈，但是我们今天只注重在社会关怀跟社会责任这个部分。在1974年洛桑宣教大会， 他们提出来基督徒的一个社会责任。后来在1983年的惠顿宣言呢，再一次的强调人类的罪性不但是潜伏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也存在于整个社会结构里面。所以我们教会，我们的使命不但是要传福音，我们更应该是要怎么样彰显福音，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在社会关怀里面，我们来彰显这个福音的一个本质。我们要来回应人迫切的需要，才能够将整个社会的结构有一个转变。所以我们教会不是只有将这个重心摆在传福音上面，而忽略了人实际的需要。社会关怀可以是传福音的方法之一，但是社会关怀更是见证那个真实福音的一个机会。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想，我们怎么样将这个福音的本质是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上啊来彰显出来呢？在上个主日，我们听到一个让人家很伤心的消息，有一位在 Fayetteville State 教书的陈教授，他因为在3月9号的一场车祸严重的受伤。陈教授34岁单身啊，受重伤。他的母亲李梅珍很赶忙的就从上海马上搭飞机过来，他在星期五就到了我们这里。他们在这里举目无亲，需要很多的帮助。我们教会建立了一个部落格啊，我们可以提供最新发展的消息。已经有10几20位弟兄姐妹在上面，我们登记我们在住宿方面，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在交通方面，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在探访上面，我们怎么样来 support 这个家庭。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当我们有更多的人来参与的时候，我们是在见证福音的一个机会，我们是在活出一个有爱心表达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不会让某几个家庭的负担变得很重。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也应该在社会关怀上我们应该要去注重的一个地方。所以从今天的这两段大纲，我们用以色列人这个负面的例子，我们说到了自己以为的那种心态，我们也说到了后来的这个原因和结果。那我们再回来看自己以为的心态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服事和我们的信仰。有一个见证是这样说，他说曾经呢，有一位很富有、家庭背景很雄厚的姐妹，她希望做义工，可是呢，她不知道做什么。后来她接触到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请她帮忙替街友剪头发。你知道什么是街友吗？街友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住在街上的朋友。请他来这个帮他们剪头发，他就一口答应了。但是后来这位姐妹呢，她分享的时候，她说那个过程啊真的很难呢，因为街友跟一般人不同啊，他们不常洗澡，也不常洗头啊，他们头发是油油的，一块一块的，剪的时候啊，还有小动物会跑出来。当她在分享的时候呢，听的这些其他的姐妹说：“哇，你这样子还能够坚持下去啊？”他说：“没有关系，我学会了闭气的功夫，我就闭一口气剪头发，剪完以后我再转过头再闭一口气，再回过来剪他的头发。”哇，这些姐妹就带着很敬佩的眼睛看着他。他说：“你这么有钱，你怎么肯做啊？你就捐点钱请别人做不就好了吗？”弟兄姐妹，出钱容易还是出力容易啊？啊，不一定哈，这个看是什么背景的人啊。所以这位姐妹她说啊，她说我就是也有一点点不肯啊，我实在也不想做。但是她后来用英文补充了一句话，听的人都没有忘记这一句话。她说 I am nobody。 她说只有她觉得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人物的时候，她就肯去做这些世人眼中看为微不足道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有些东西啊， 我们有些钱，我们有些恩赐，我们有些才干，我们有清楚的头脑，我们是有些东西的 somebody 的时候啊，我们里面那个自我是不是就会阻碍我们来服侍主，阻碍来限制我们前面的服侍呢？阿摩斯对以色列人的责备都是那些有头有脸有钱有地位的人。在四章一节，阿摩斯责备他说，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母牛的，你知道在责备什么人？有钱的贵妇人。他责备那些有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躺卧在象牙床上，他是在责备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因为这些北国以色列人看自己有一些东西高人一等的 somebody， 他内心的骄傲出现，他们就看不见约瑟的苦难，他们自以为站立得稳，但是真相是什么？在神面前被责备，站立不住。我们下个主日是复活节，今天这个主日叫做 Palm Sunday， 棕榈节。刚刚彭彭带领诗歌的时候已经稍微说了一下，在这个星期当中，是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民众将衣服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棕树枝，在夹道的热烈欢迎何善那何善那的时候，主耶稣是荣耀的回到耶路撒冷，要来过逾越节。然后这个星期里面，他要经过被卖、被钉死到复活，整个一个星期。那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主耶稣是不是带着群众的欢呼，趴在客西马尼园的石头，悲伤地对父神说：“求你将这苦杯挪走。”那我们来想一想，主耶稣是不是带着君王的姿态，被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来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从以赛亚书53章。他预言说，主耶稣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弟兄姐妹，我们想尊贵的神主耶稣是自己带着谦卑顺服的心，被当作囚犯一样，是拉到十字架的地方要被钉死。主耶稣是为我们这些 nobody 什么都不是的小人物舍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主将这样子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你想他是希望我们也成为有很多东西高人一等的 somebody， 我们是有恃无恐，我们安逸无虑的人吗？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说你们要放下自己，成为小人物，去服侍，去接待那最小的一位弟兄，何时你学会放下自己，何时你就能够更自由的服侍主。从我们今天的信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提醒，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这个心态是最危险的心态。为什么？因为你自以为有，实际上没有，非常的危险，因为你最后得到的很可能就不是你原来想要的。那我们用保罗的这一节经文作为我们最后的提醒，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纪念你在圣餐的时候为我们摆上的，你说你舍了自己，我们应当纪念你。主，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纪念你怎么样舍了自己走上十字架。那我们自己也真的是学习，我们能够舍弃自己的一些所认为看为尊贵，我们所想要抓住，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是一个爱心来关顾一位最小的弟兄，让这个爱是一个活生生的爱，让我们的信心是有行为来做见证。 所以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用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使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是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